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让我们能够生活在加拿大这块土地上面，有一个平安、一个稳定的生活。我们献上感恩，在我们这样生活在这么一个平安稳定的生活富足的生活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来去思想你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求你看顾保守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从基本上每年从3月份开始，就是一年一度的加拿大报税季节就要真正开始了。可能大家都开始在收集各样的这个收据啊，各方面的这些资料，要准备报税。每个家庭我们在加拿大都要向政府如实的申报过去一年的收入或已经缴纳的一些税费以及可以用来抵税的一些支出，比如捐款孩童的照顾等等。报税肯定都是关于钱财的问题，是吗？报税全是钱的事情。当我们在报税的时候，我们填上一系列关于钱的数字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数字的呢？这反映出我们对待钱财的态度。可能当我们在报税的时候，看到我们去年的收入降低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否有紧张、担忧等等？当我们看到我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否有高兴啊，或者是有骄傲？当看到我们的捐款，因为我们在报税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捐款的那一部分，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捐款与收入相差巨大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否有自责而羞愧？我们可能因为钱财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不太喜欢在公开的场合谈论钱财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却又不得不去面对钱财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在过去的讲道当中，我基本上没有讲过以钱财为一个主题的这样的讲道，但是在最近我们周五早上有一个查经学习班，我们在学习传道书最近刚学完过传道书的第五章传道书的第五章还有第六章，其实里面提到许多关于钱财的这个经文我是自己感触很深，然后跟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这样方面的一些讨论。虽然说我们不愿意公开来讨论自己对待钱财的态度，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很好的去面对，很好的去处理。其实我们可能正陷入一些错误的态度当中，因为钱财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愿正面审视自己钱财的态度。但是你其实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提到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对待钱财，圣经有许多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今天要与大家讨论关于对待钱财的态度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教导。可能我今天讲的会触及到大家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因为填到钱嘛，总是一个很敏感的，特别是要公开来谈论这个关于钱的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我胆子有点大但是我觉得圣经中的一些重要的教导，我们还是不能够把它忽略掉，我们还是要来去面对这个话题。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来自于《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应许之地约旦河的对岸那时候写的，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脱离埃及的奴役，在旷野经过40年的艰难旅程，他们终于来到约旦河边，河对面就是他们梦寐已久的牛奶与蜜之地。摩西在预见到以色列人进入这美好之地之后，他们会经历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试探，他要警告他们不要在那美好之地忘记了神。这段经文对以色列人讲是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也是同样的重要。但是那段经文对我们刚才其实读的，你会看到其实有非常严重的警告， 其实这些警告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同样的实用。我们有没有在享受丰富的物质财富之后骄傲而忘记神呢？摩西他是如此提醒以色列人说，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非常担心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享受那地丰富的物质财富，因为那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担心以色列人进入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后，他们就吃得饱足，他们就可能居住在宽大又美好的房屋里面，有许多的牛羊，有许多的金银等等，之后他们就开始偏离神的道路，这是摩西非常担心的。摩西这样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合不合理？事实证明又是怎么样子？摩西在那个地方两次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两次提到他对以色列人担心，恐怕他们骄傲，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担心。事实上以色列人进入了牛奶与蜜之地后，以色列人确实是很快就享受到地美好的物质生活之后，他们很快的就偏离了神的道。摩西的警告啊，不是没有道理，而是他是从属灵的眼光里面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生活在，我们经常说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加拿大也是一个加南美地啊，我们基本上也是属于加南美地，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的南边，也是在这地方啊，真的是也是一个加南美地，靠着这个安大略湖。你看我在这边，我们很少遭受这个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有肥沃的土地，有充沛的水源啊，真的是神也把我们安置在这个加南美地这个地方。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富足的地方，我们也是基本上来讲，我们也是吃得饱足啊，我们常常有些山珍海味，我们有喜欢的烤牛排，还有龙虾啊，是我们桌子上的常客。我们许多人也住在宽大的独立房屋里面，我们可能没有许多的牛羊，但是我们许多人可能却有许多套的房子，我们可能还有的度假屋啊，有几辆车子。我们以色列人以前他是骑着这个牛驴哈，我们现在不骑牛驴，但是我们可以骑着我们的车子。我们家里面可能没有金砖银砖，但是有许多的银行存款或者是股市的投资，对吗？我们拥有这些丰富的物质财富，我们拥有这些丰富的物质财富是罪吗？不是罪，但是拥有这些丰富的物质财富却容易让我们犯罪，就是容易犯骄傲忘记神的罪。大家不知道承不承认这一点哈？有人说我还不是富人呢啊，所以我还不会犯这些罪。有人可能也会说，我们在得到神的祝福之后怎么可能会忘记神呢？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忘记神，好吧？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审查自己，看看是否有如下因财富而忘记神的一些表现。第一，我们在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各方面都不足，经济 经验也不足，能力也不足。我们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在神的帮助下面，我们也非常的努力，神也慢慢赐福于我们，我们的物质财富慢慢开始的增加。在基本上可以说是我们来到移民来到加拿大这个走过的路，基本上可以说是80%-90%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吗？当我们这些物质财富慢慢增加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慢慢的认为这全是自己努力赚来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努力与辛劳沾沾自喜，并且会更加依靠自己的能力，更加劳碌的工作去赚取更多的钱财，我们也是有对自己更加的自信，我们开始会专注在自己的能力上，而逐渐忘记神的帮助，我们不把所得的这些归荣耀于神，也不感谢赞美神，这难道不是忘记神的表现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呢？慢慢觉得这是靠自己努力，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智慧赚来的。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忘记神了。圣经当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中，他将自己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他全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在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力大能建为京都，要显我荣耀威严的荣耀吗？这大巴比伦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立起来的。但是他这话还没有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就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尼布甲尼撒王他不认识神，他把他所有的成就归功于他自己，可以说在也算是正常的忘记神的表现，因为他不认识神。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认识神的，如果我们不把所取得的所有的这些成就财富归荣耀于神，而也不去感谢赞美神的话，而把荣耀归于自己的话，认为全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是勤劳赚来的，我们忘记神的罪就非常明显。第二，神赐福于我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之后，我们该如何应用呢？许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自己好好享受一下，我们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有没有问题？我想问弟兄姐妹，我们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对吧？完全没有问题。传道书5:18-19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享乐，这乃是神的恩赐。这是在传道书里面讲的。所以我们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完全没有问题。那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把神的这些赐福完全用于自己的享受，那就是忘记神的表现，忘记了这些是神的赐福。我们喜欢把神的这些赐福用于购置豪宅、做豪华游轮、供子女上贵族学校，花在自己和家人身上就是再贵也毫不手软，因为认为这是自己赚来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只要是通过合法渠道赚来的，也认为花得心安理得。但是如果要把这些赐福中的一部分用来感谢神，用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用来支持神国的事工，就可能有点为难了，是左盘算右盘算，斤斤计较，如同割掉自己的肉一样，这难道不是忘记神的表现吗？我们应该记得，在旧约小先知书有卷书，就是哈盖书，神是怎样责备回归的以色列人的。在哈盖书1:4-5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作为。为什么先知哈该为什么要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住在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面，现在神的殿却是荒凉，你们要审查你们这样住对吗？按你们讲的话，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自己天花板的房屋里面，这是他们自己辛劳赚来的，住在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面有没有错？没错。那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到底错在什么地方？错在神的殿荒凉了，你们却住在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他把神的赐福全用来自己享受，而对神国的需要他不管不顾。错就错在这个地方。第三，我们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之后，我们是容易心高气傲，不听从神的诫命。这基本上是接着前面两点讲忘记神的表现之后出现的状况。我们读旧约列王记就知道这种情况其实是经常出现。比如说在旧约当中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他是刚开始，我们都知道乌西亚王其实这个王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蛮好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紧紧的依靠神，神就大大赐福于他。在列代记下26章16节却这样讲，他说，但是当他强盛以后，他就心高气傲，以致不听从神的诫命。然后他做了一些什么，做了一个愚蠢的事情是什么？他就私自进耶和华的圣殿，强行自己要在香坛上面烧香。然后那时候大祭司亚撒利亚然后就进来，就责备他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说他这是在犯罪。这个乌西亚王他不但没有听从这个大祭司的劝告，他反而向大祭司发怒，结果神严厉地惩罚了这个乌西亚王，让他长了大麻风一直到死。这是乌西亚王。还有另外一个王就是西西家。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王，他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敬畏神的，神也帮助他脱离了亚述帝国的威胁，后来又医好了他的疾病啊，使他多活了15年。在列代记下32章27到29节说，西西家王大有尊荣之财，他建造富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个人的宝器，又建造窗房啊，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啊，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和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是圣经里面原话，这样神赐他极多的财产。但是西西家王拥有这极多的财产之后，他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开始心里骄傲，然后巴比伦的使者来去祝贺他病得医治之后，他就向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炫耀自己国家的财富，把这个国家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金银财宝全部给这个使者看了。然后这个使者一走之后，神就让先知去责备这个西西家王，说你这干的是什么事情，为什么西西家会如此这样。所以其实从不管从乌西亚王或者西西家王或者是其他王，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神赐他极多的财富之后，一个很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什么？心理骄傲。所以这些我们读旧约圣经这些当中，其实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我等会再讲。当神赐我们极大的财富之后，我们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心理骄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有没有因拥有财富就心高气傲，不听从神的话，任意而行呢？比如说我们不再敬畏神，比如说我们喜欢向人夸耀，我们喜欢自夸，我不知道大家，我不知道这个这样讲对不好不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在大家喜欢在现在有微信那个朋友圈呐、有些人哈，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属于是一种什么的想法，反正在朋友圈里面去做了什么 豪华游轮呐、啊，反正是喜欢在朋友圈里面，然后去晒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他晒的这个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晒的动机到底是炫耀自己呢，还是等等这些。总之，当我们拥有财富之后呢，我们就是真的是容易心高气傲，我们不再敬畏神，我们喜欢炫耀自己，我们喜欢自夸。我们变得不再谦卑，我们也变得可能没有怜悯之心，我们轻看贫穷人等等，这些都是容易在我们拥有财富之后而心高气傲产生的一些结果。这些都是因财富而心高气傲、忘记神的表现。第四，我们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之后，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容易依靠钱财而不依靠神。也不需要神，换句话说，我们容易以钱财为自己的偶像，而不是单单来依靠神，这是典型的忘记神的表现。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有段大家也熟悉的经文，那个地方耶稣用比喻对门徒说，他说有一个财主，田财丰盛，他自己心里想，他说我的这么多的财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他说：“哎呀，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要盖一个更大的，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位财主他想要依靠自己积攒的财物来舒舒服服的度过一生，这是财主他的想法，他真的是想得很好，他想得非常的美。但是神却对他说：“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反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后，神帮助他们占领了美地，那个地方我们称为迦南美地。那地方为什么称为美地？那地方有河流，有泉水。”有溪水从山谷当中源源不断流出来，那地盛产小麦、大麦，还有许多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蜜枣树等等。那地有丰富的矿产，可以冶炼铜和铁。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这个美地之后呢，他们拥有这一切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慢慢远离神，他们变得开始依靠这些财宝，甚至去敬拜那个听说可以祝福农业丰收的巴尼甲神。然后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去做的。先知耶利米谴责他们说，称他们为被盗的百姓；先知以赛亚称他们为犯罪的国民，当作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神视他们如儿女一样将他们养育长大，但是他们竟背离神。先知以赛亚责备他们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忘记神，不认识神。可见，神对那些蒙神祝福，最后这些人却去转而依靠钱财，不再依靠神，神对这样的是非常的伤痛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也提醒提摩太说，他说你要祝福。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保罗在这里面，在这个地方形容钱财是什么？是不定的钱财。不定的钱财是什么意思？就说那个不确定就是不可靠的那个钱财，是不确定不可靠的钱财。为什么是不确定不可靠呢？你觉得你有的钱财，你觉得都可以一直靠着它吗？我们拥有的钱财，你要知道，随时都可能被风刮走。我们拥有的钱财，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命的问题。我们需要钱财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钱财不是万能的。但是我们知道归知道，可能我们还是愿意去追求更多的钱财，越多越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总是觉得钱财是越多越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 我想真的是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钱财越多越好？可能我们真的我们内心深处其实还是在依靠钱财，所以真的是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显明我们内心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属于保罗所说的那类人，就是今世富足的人？我们是否至高？我们是否在依靠那无定的钱财？真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真的是有的话，真的是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的心转回，只依靠那赐万物丰丰富富给我们的神，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享受神一切的赐福，不管是贫穷也好，或者是富足也好，我们都要紧紧依靠神。我们不要在贫穷的时候我们来紧紧去依靠神，我们在富足的时候我们更要去紧紧依靠神。我们千万不要在富足之后我们就去依靠钱财而不需要神。真的，其实我讲这些话，其实大家看看我们自己，其实也看看我们身边，是不是真的是很多人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当贫穷的时候，我们呼天喊地，神啊你帮助我，给我找到一个工作，然后让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当我们有了更好的工作的时候，然后你去邀请他来教会，是什么样？我忙。给你一个最多的回答就是我忙。忙了什么呢？可以忙着赚更多的钱，因为他有钱了，可以送孩子去更多的这些 program 去学习，忙着送孩子去学习。或者是他买了一个度假的别墅，他忙着周末要去什么布鲁斯半岛去度假去了，或者说他忙着他要去享受他自己的生活去了。总之就是因为忙。为什么忙呢？其实他呢，因为他有更多的钱财之后，他要把这些钱财用来享受，要来去花出去，所以他很忙。至于神在什么样的地位上面，在什么地方，可能等我有空了再来吧。什么时候有空呢？我不知道，可能是他一辈子都不会有空的。等他好像身体还强壮的时候，他可以去享受他所赚来的钱财，所以他很忙。等他有一天身体慢慢衰残的时候，他不能够出去享受的时候，他又忙着去治病。总之都是忙，最后反正神在什么地方真的是不知道。这是我们在我们身边看的太多这样的例子，我盼望着这样的情况不发生，不要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说，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到秘诀。保罗得了什么秘诀？或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大家认为保罗的这个秘诀是什么？我想他的这个秘诀就是，他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面，他都紧紧的依靠神。所以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在富足之后我们不要骄傲忘记神，这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问题。其实我讲的这四种表现，大家可以自己去思想，我们有没有这种四种表现中的一种，或者是这四种都有。我自己其实也要去思想哈，不是说让大家去，我自己也要去思想。第二大点就是我们在富足当中要纪念神的恩典。在富足当中骄傲忘记神真的是很不应该，但是我们啊却很容易变成那样子。那么我们该如何行才能够防止这种情况呢？第一，我们要常常的感谢神，要感谢神赐我们智慧能力与机会，要感谢神的看顾和保守。我们个人的勤奋努力是必须的，神不喜欢懒惰的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智慧人不一定就有面包，聪明人不一定就有财富，勤劳人不一定就有收获。大家同意这句话吗？智慧人不一定就有面包，聪明人不一定就有财富，勤劳人也不一定就有收获。 若不是神的帮助和赐予，不管我们怎样聪明，怎样努力，我们什么都不会有。诗篇127:1-2说得好，若不是耶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华所亲爱的，比叫他安然睡觉。所以我们要常存感恩之心来面对神对我们的赐福。第二，我们要常常回想神在我们贫穷艰难的时候是怎样帮助我们走过来的。那时神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的饮食，我们就非常的感恩。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漂流40年，神使他们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在他们饥饿的时候，神每天从天上降下马来拿给他们吃。在他们口干舌燥的时候，神使水从坚硬的磐石当中流出来给他们喝。甚至在他们想要吃肉的时候，神使东风把鹌鹑刮过来让他们吃个够。神使他们经历旷野这40年的旅程，目的之一就是要苦练他们，试验他们，要叫他们紧紧地倚靠神，要听从神的话，为要他们终究享福，也要使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是在第八章前面几节经文讲的。其实我在准备 这段经文的这次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就是神在摩西在帮助以色列人在回顾过去40年在旷野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其实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在想想我自己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当中大部分好弟兄姐妹都是2000年左右来到加拿大移民过来的。我们来的时候真的那时候都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那时候能来的时候能买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骑都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我是2005年来到加拿大的那时候因为没有马上找到专业工作，所以看着自己这个带来的钱一天天减少，然后想想怎么办呢，就是去工厂打工吧。然后就去工厂干了2个星期实在是受不了在工厂的那种辛苦，平生第一次站8个小时，站得我真的是那时候能够坐下来3秒钟我都觉得是一种非常的享受。所以真的干了2个星期就觉得真的是受不了这种辛苦，然后没有前途就不干。然后那时候真的是8块钱一个小时工资对吗，所以我干了2个星期大概最后得了500块钱，然后用这500块钱买了一双劳保鞋，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穿它。然后又用这500块钱当中的钱去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结果骑了几天就被别人给偷走了。然后呢我又坐公车坐了来回4个小时，坐到那个斯卡堡那边去买了一个二手的诺基亚手机，那个非常典型的那个小手机，诺基亚非常经典的那个那个是用的时间最长的质量真的是很不错哈，一直保留到现在还 work。那最后剩下一点钱，然后去买了点好吃的，然后来奖赏自己但是到后来钱真的是自己带来的钱快花完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帮助我终于在加拿大找到了第一份的 IT 的工作，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虽然说那时候的工资还不高就大概每小时20块钱左右真的是，但是我非常的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非常的非常的卖力工作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哇，终于可以在加拿大这地方有自己就是喜欢做的工作那后来是，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工作的时间长，然后工作经验的增加，然后工资也快速的增长，但是你发现当工资快速增长的时候，心里的不满足也在快速的在增长。所以当我有这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就神常常提醒我你当初你来加拿大你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你那时候就是能够用这500块钱去买一个自行车，然后去买一点肉吃就是觉得买个手机就觉得心里能满非常的满足，为什么现在你比现在那时候那个有钱很多，你为什么还心里不满足呢？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富足之后，我们要常常回想过去你在你贫穷的时候你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你那时候真的是 常想常回想过去神对我们的恩典，神的帮助，在那种贫穷当中艰难当中，神给我们的供应和带领啊，那种其实我们要想想，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感恩，为什么在我们有富足之后我们反而变得更加不满足，这个是有点蛮奇怪的。所以常常回想过去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感恩之心。除了我们要以感恩之心来感谢神在过去的帮助和赐福，我们也需要有感恩的行动来做实际的回应。我们要把神的赐福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神，求神使用我们这感恩的奉献来扩展神的国度。这不是说神缺钱缺财才需要我们奉献，我们知道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全世界都是属神所有的。在诗篇五十篇十到十四节，神对我们说，他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啊，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神不需要我们的奉献，他照样可以做成他的事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奉献？我们把神的，是因为我们把神的赐福我们要来还给神，要交给神使用啊，这是既是感恩的祭，同时也是让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事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对吧？神其实是不需要我们所有的这些奉献的，他同样可以完成他的事工。我们这一点，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神赐福给我们的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神来使用，这是一个，第一个是感恩之心，第二个我们能够把这些奉献出来能够用于神的事工，这是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其实神在试验我们的心，看我们是否舍得把神的赐福奉献出来。舍得与舍不得，情不愿与甘心情愿，其实反映出我们对待神的赐福的态度是如何。所以神真的是需要我们奉献吗？我再说，真的是神不需要我们的奉献，但是神为什么要求我们奉献？其实我想到的一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神就是以此来试验我们是如何对待神的赐福的。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反映出我们对待神赐福的一个态度。当我们用甘心情愿舍得的奉献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纪念神的恩典。讲到这里，我们可能有一个话题我们的是避不开的，就是关于十分之一奉献这个话题。我们不太在教会里面不太喜欢谈这个话题啊，有的时候甚至避讳谈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要避讳谈十分之一奉献的这个问题呢？特别是当到查经查到十分之一的时候，就很快就过去了啊。我们知道十分之一奉献，但是我们做的怎么样呢？那就不谈了，是我们私人的事情，我们自己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避讳谈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避讳？因为毕竟十分之一啊，对许多家庭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是会让人心痛的，心疼的，大家承不承认？十分之一，你真的是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真的是会让你心疼的。神没有让我们说千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我对这个的看法是什么呢？不管我们怎么看怎么想啊，有的时候就是说那是旧约的规定，那是新约里面没有这样讲，或者是怎么样讲，不管你为自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不管你怎么去解释，不管怎么样，十分之一的奉献确实是对我们如何对待神的赐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看我们是否真正的行为来纪念神对我们在钱财上的赐福。 我今天只讲这一点，以后有机会专门讲十分之一奉献这个话题。第四，我们纪念神的赐福，在行动上还可以用钱财来帮助那些贫穷软弱者的需要。神常常提醒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在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之后，不要忘记帮助身边贫穷软弱的邻舍，是帮助那些孤儿寡妇等等。我们在路德记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波阿斯，对吗？这个是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对波阿斯，那个波阿斯是一个什么人？是个财主，但是你看他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对待他的仆人，对待路德的，他真的是以怜悯和慈爱来帮助了路德和拿米，就是这两个婆媳，这两个寡妇。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这样嘱咐我们，他要嘱咐我们要行善，要在好事上富足，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我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保罗提醒我们要行善，要在好事上富足，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什么？要为我们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我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下周六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去洪都拉斯，我们这次会去探访住在山地的土著人，然后可能会花一点点时间来去帮他们制砖。那之前那个春雨姐妹跟大家分享过她去年去那个地方所看到的那个状况，真的那个地方的贫穷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贫穷。希望我们这次带着孩子去，也能够我们自己也能够亲身感受到那个贫穷到底到哪种程度，然后也让孩子，然后让他们去经历之后，让他们学习有一个感恩之心。因为真的我们说实话，我们在生活在加拿大真的是条件太好了，特别是这些孩子，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什么叫做贫穷这种状况，希望能够对他们有一生的益处。我们还会去探访在那里侍奉的宣教士那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就住在那个土著人当中真是，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开办了一个儿童助养中心我们教会今年资助了那儿的那个五个孩子一年所需的这个食物的费用大概是2600元，这是弟兄姐妹通过宣教基金里面奉献了，然后我们拿出来一部分来去资助呢那儿里面的五个孩子。之后我们会去监狱里面办一次布道会，然后办完布道会之后呢，然后会发给每一个犯人日常一些日常用品，可能我们觉得什么那个手纸什么香皂可能或者什么东西，什么牙膏牙刷，我们都觉得话，但是对那些犯人来讲的话，这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宝贝所以我们就是会分发这些生活用品给那些囚犯。我在这里真的是要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对我们这次短宣的支持，大家不但在祷告上面为我们祷告，也在金钱上支持我们上次的义卖受到弟兄姐妹1000多元的支持，真的是非常感恩你们这是在帮助我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要去探访当地的那些当地的土著人。我相信就是你们的奉献是你们对神赐福的回应，也是大家遵循神的话纪念贫穷软弱者的需要，求神纪念大家的爱心。我们接着来看生命记第八章的最后两节经文，上面讲到我们不要骄傲忘记神，而要纪念神的恩典，但是最后摩西有两句非常严厉的警告这句话其实我想我们人都不愿意去看这种比较严厉的话，这种话真的是确实是非常的严厉，但是你知道这两句经文放在前面的那个经文的后面，我们不能忽略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在19节到20节是怎么讲，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警告是非常严重的，在两节经文里面有三次出现灭亡的这个词。 摩西对即将进入迦南美地的以色列人的警告，也是对所有属他之人的警告。这警告不是对世人的警告，世人不需要警告，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如此。这警告是对蒙神恩典之人的警告。我们在富足之后，明明知道这些都是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却故意忘记神，忘记神的结果就是去侍奉钱财，以钱财为神为偶像。忘记神的结果就是不听从神，用神赐的钱财来满足自己肉体或情欲的需要，这样的结果必定是远离神。远离神的人必定被神所远离，弃绝神的必被神弃绝，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神赐的福原是让我们学习来倚靠他，听从他的话，来感谢他，荣耀他，与他更加亲近。但是如果我们因为神的赐福而忘记神，不听从神的话，甚至是背逆神，犯背逆的罪，忘恩的罪，我们就无可推诿，必定灭亡。这是对我们富足之后忘记骄傲、忘记神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责备老底家教会，是怎样责备老底家教会呢？我们常常记得是责备老底家教会是不冷不热，但是其实有另外一句经文我们却不愿意去提着。他是这样说，他说，你说我是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此生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盼望我们能够随时记得圣经当中的这些警告，在富足当中我们不要骄傲忘记神，免得我们偏行己路走向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习圣经，我们明白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不但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而信靠耶稣基督，圣经也教训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习如何做蒙神喜悦的事情，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感谢神的帮助，在我们穷乏艰苦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每日所需的饮食。我们也感谢神帮助我们在加拿大安定下来，我们生活稳定，我们物质财富也有穷乏慢慢变得富足，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我们不要在富足之后渐渐忘记神，更不要骄傲忘记神。我们不要把所得的财富全归功于自己，而要归荣耀给神。我们不要把所得的财富全用于自己的享受，而要把所得的一部分拿来感谢神，来扩展神国的事工，来帮助贫穷软弱的人。我们不要把所得的财富，我们不要因所得的财富就心高气傲而不听从神的话，而要谦卑的继续去走属神的道路。我们不要因所得的财富就依靠自己，而要始终依靠神。我们要始终记得我们过去是怎样依靠神才走过来的。所以愿做今天这些提醒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去正确去对待神的赐福，并正确的使用神的赐福。愿神的名得称颂得荣耀，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赐福给我们，你大大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加拿大这个地方能够安定下来，能够来享受你所带给我们的赐福。但是在这个享受当中，求你来常常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来去面对你对我们的这些赐福，让我们不要骄傲忘记你，让我们不要偏心极度不听从你的话。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有智慧能够来去使用你对我们的这些赐福，以至于在我们使用这些赐福的时候是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这些赐福，以至于蒙你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一切事情上面让我们行得合宜愿你的名因着这些也能够得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